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4月1号，就是踏进一个新的月份，也是礼拜二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是由我黄佳妍在这为你主持，也有每一个月呢，我们都会有谭馨师母呢跟我们在线上与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所以今天除了是我在这呢，也有谭馨师母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呢，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当中，如果你们是老听众的话，都已经熟悉我们呢这个空中辅导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热线跟我们的听众互动。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而谭馨师母呢，主要呢就是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跟我们的听众互动的。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有这些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辅导的团队里面呢有更多的支持。欢迎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这个辅导的平台。今天呢开始的时候，想要用这一段经文鼓励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已经经常看到还有听到，但是好像每一次看的时候都是一个提醒。因为呢，在这个充满着各种的压力挑战的世界，我们怎么样可以呢去把自己的劳苦重担都要去交托给主，也是需要去学习的。我们来听听谭馨师母跟听众们的互动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点半到12点，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陈姊妹。
佳妍老师你好。
嗯，你好，我是佳妍老师，还有今天有谭馨师母在线上啊，你跟她打个招呼吧。
谭馨师母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你好。我们上次有联系过。
对。
是的，
是是，我们一直跟进就是你的孩子的状况啊。那我们感恩上一次谈到孩子，你在学习怎么跟他相处上，神安排了很多资源给你，你都学得很好。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想要跟姊妹探讨的是你跟你的丈夫的这个婚姻关系。因为要教养孩子呢，你们婚姻关系一定要有坚固的关系才行，所以今天让谭馨师母跟你多谈一下你的婚姻关系好吗？
好的。
好好好，那交给谭馨师母吧。
好，那个陈姊妹啊，就是也想关心一下儿子啊，现在你跟他的关系，你带他有没有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现在的话比之前稍微好一点点。其实我对他的未来是会有比较多的忧虑，就从上个月开始。然后最近也很感谢神，就是让我想起他刚确诊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些诗歌的带领。 然后但是其实我在学习那个特殊教育的路上，是有一定的很困难的，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学习能力，然后就这周吧，应该是上周了。上周我有跟国内一个就是主内的一个康复中心的校长联系，然后也问着老大这个事情嘛。
你进一步会去跟那个中心去学习那个特殊教育吗？
他们那边的话是，我计划着是等稍微天气暖和一点了过去，因为他们那个中心是专门帮助那个中重度的一个自闭症的孩子的，就是他们起点会比较高，然后想着说等天气暖和一点了带着老大一起过去，就是一边干预然后一边就是一边康复一边学习。那目前的话我就是在离我这边稍微近一点的那个一个从美国回来的老师那边学习，然后就是我自己在学那个 ABA 的过程当中是有遇到困难的。
哦，
因为有些专业术语太专业了，我会听不懂，然后就会就会就是说遇到一些理解上的困难。
哦，是你在上课呢，还是说带着孩子一起去？
就是我自己在上课，因为那边那个老师他其实现在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主要是教一线老师或者家长。考一个行为分析师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对我来说还是会比较理论吧，就是要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转化过来，因为学习都有困难，然后我就会觉得要转化过来在实操当中就更加会有困难。
哦，是，那你现在已经结束了吗？结束这个学习了吗？
他那个课程其实还要再持续个两个月这样子，然后然后我其实也在，因为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只是说多学一点，然后对于孩子的帮助到底是能够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相信你的这个努力，你的尽力主都知道嘛，哈，就是量着你的能力，那么去吸收。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你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可能碰到一些现象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跳出来，可能帮助到你。
对，
所以也是很努力，你很努力。那你的先生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呢？
他的话就是，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我作为妈妈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其实还没有真正认识什么，然后他是以一个孩子是一个弱智的眼光去看待孩子的。那我作为妈妈来说，其实听到他这样说，我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那我觉得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就是即便我们的大儿子他就说在智力上可能跟正常的孩子来说会有一些差距，那在神的眼中他也是宝贝的。
是的。
他最近呢又想就是说，因为他其实从一开始找的那个康复的带领者就是不幸的，最近呢他又跟我提起这个事情，他想要带孩子去带到那个康复师那边过去就是看看。那我其实我个人是从一开始就不赞同他的这个方向的。因为我从孩子确诊开始一直都是在教会里寻求帮助，然后神给我的带领就是我看到就是说国内那个我刚刚提到的他那个康复中心，就是帮助中重度自闭症孩子的那个康复中心是在长春那边的话，有他们的创始人有一位就是家长，那位家长去年世界自闭症日的时候，他的分享给到我很大的安慰跟帮助，就是说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恨不得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去训练孩子，从这样一个很焦虑的妈妈，一个很忧虑的妈妈，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她的女儿已经成年了，然后，她现在就是说心态上就是，好了很多，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了，就是，她知道就是现在，如果遇到这样就是新手的家长，要把家长带到神那边去，而不是说带到专业啊或者说别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显然就是你的想法跟你弟兄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了哈。你们夫妻两个的想法是不同，那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就会、会产生这个会不会有一些的张力啊，你们的
对可能没有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坚持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这对我来说就是还是需要去说服他，虽然说他可能那个方向就是确实是有问题的，可能就是说神也就是允许他走这一段弯路，因为我从一开始其实就不想走这个弯路，因为神给我的带领就不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对，就是说我听到你讲你也是愿意陪着他走这个弯路啊，你也透过你的顺服就是不要再坚持你自己的意见了啊。那这一点真的是很不容易，那这一点呢就是至少你就是在婚姻上面啊，那你就是愿意顺服了啊，我相信神的恩典跟祝福哈、会就是一直持续的让你去经历的，即便呢他这一趟这个弯路呢是他必须要去面对的哦，也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你的信心哦，然后仰望主，让他也能够看见啊神的作为，我想也是或许这个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吧。人常常就是要碰到难处哦才会谦卑下来嘛，那他现在觉得对不对，信心满满，他觉得那个好，那个不错，一直要等到他看到一些的真相啊、人呢才会谦卑下来。当然我们这样说的也是太远了一点，但是至少就是眼前你的心态这样一旦顺服下来了以后啊，那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嘛，对吧啊。
对，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我们因着这个方向上的选择就是关系很紧张，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各执己见，谁都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
是是是，你们都是爱孩子，这一点是不用那个怀疑的啊，就是说你们两个都很想站在自己的做父母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就是尽量的就是给孩子他需要的，你们出发点都是非常爱孩子的哈，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你们两个互相有没有去肯定这一个部分啊，就像我这样说，哎呀我知道你是爱孩子的啊，你所考虑的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即便是要付出那么大代价，你也是愿意要陪着带着孩子要去到那边啊，这个部分呢其实他也你知道夫妻两个哈需要彼此打气嘛哈，特别是男性做丈夫的他比较看到要去解决问题，他一直想要去解决问题，但是那做妻子这一方面呢就是比较会看到需要个人的需要上面啊，那他这个解决问题他可能就没有感受到这个孩子的那在情感上面呢，还有就是说你们这个碰到要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啊，是不容易的啊，这些等等，所以你这样的回应他啊、把他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啊、把他强化，也让他感受到啊、他的付出啊、他的贡献，也往这个啊、去理解，去更多的用情感的方面去看这个问题，那他自己会不会那么的就是说男性的角度呢会比较圆润一点，我相信你是在这个当中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啊。那现在你们的情况怎么样，现在你们夫妻
就是有比之前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年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为这个孩子这个事情吵了一架，虽然说看上去吵了一架，但是其实就是那架吵完之后我们就是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都愿意就是说就是各自都真的能够倾听到对方的一个就是我们各自在表达各自的声音都能够听得进去了，然后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他的我就是生日礼物呢我还没有给他补上，就是反正也在一点一点的做调整吧。
是， 其实真的哈，就像刚才佳妍老师一开始就说，对这个孩子哈，最重要就是你们夫妻同心嘛，爸爸妈妈就是他的保护伞嘛，哈，就是他的遮盖。那你们夫妻呢，爸爸妈妈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啊，那就是他一个在情绪上面他表达不出来的，但是就是无形当中一个对他最大的支持了啊，就是从来自于父母的保护。爱啊，那么彼此之间的那种和谐，那其实这个就是对孩子的进步来讲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呢，你们夫妻俩可以彼此打气嘛，哈，可以彼此提醒说，我们一定要彼此在爱中能够对孩子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影响。所以你们俩夫妻俩一定要和睦，很多事情。要讲开啊，这些，我相信你们。你虽然说你们有过一次的这个冲突吵架，可是我想这个冲突归冲突，但是有发挥呢，它的效能就是让彼此的心里面的话能够听到，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就是抱怨而已啊，就是一些的气话不是，而是真正的想法跟感受能够透过这次的。好像一个冲突，你们都有，我觉得就是好像有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是平常，你们就能够，不时的有这种机会能够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跟情感那么不去都说用我这个角度，用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怎样这是我的想法那你的可能就是。是跟我不一样啊？那你是怎么想，对不对？就说不是用一个批判性的是，我讲的这个就是比你好，不要比较，不要去带到那种批判对方的一些的想法感受，只要不要再这种负面的一种用法哈，这种沟通的用法，那只要表达自己，我是这样想的哈，我当时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就是分享，用分享式的，分享自己的想法，分享自己的判断，这些感觉哈，感受，那就是不带着批判性，那就不会引起对方的一种的防御嘛。好像你就是他马上觉得说被攻击的那种感受。所以说最安全的一个沟通方式，即便两个人的。观点不同，感受不同，角度不同，但是呢，沟通的方式是你如果是用分享式的，就是谈自己的想法就好。然后呢，我们也谦卑的，就是说，不要带着就是决定的、坚持的，就是说我就是这样想，然后我就觉得就要这样做，不要带着坚持的口气，而且好就是那个坚持就等于是否定对方跟拒绝对方了嘛，对吧？只要是就说，哎，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子，然后。或许不是那么正确，或者是周延，但是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这些，这样，就是可以拿出来彼此互相讨论，就我也拿出我的这个部分的，我的想法感受提出来，然后你也拿出你的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说一定要坚持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沟通的一种方式了哈，那。但是我相信呢，有时候即便是有一些的冲突产生、吵架产生，但是也达到了这个效果，那也是很好的。至少两个人在你们的爱的基础、相爱的基础够的情况之下，这种偶尔的这种的冲击，但是重要的是讲出自己的心声，那我觉得这还是很宝贵的。那未来呢，如果说是尽量少用这种。累积了很多的一种能量，然后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表达出来那就变成一种冲突的一种模式，那就以后避免这种方式，就是尽量有什么想法，就可以讲出来，用分享的方式来讲出来，对吧？
好
就是
的。
说我帮你这样子抓一抓，那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说对你们的沟通方式有没有？你觉得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帮助。
是的，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会把， 心里话藏在心里，就是不愿意讲出来，然后时间长了确实会有比较大的问题。
嗯，是，他也一样啊。
然后
对
对，我们确实很多时候因为这种男女的就是这种差异，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沟通起来很费劲，然后有很多时候也不愿意跟对方沟通。
哎，这才是大家把话放在心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觉得说很累啊，如果讲真话怕就是引起一些的冲突，就有的话就憋在心里啊。那所以呢，这也是神给我们机会操练了啊，就是夫妻关系嘛啊，就在学习彼此怎么样在用合宜的方式找到适合的机会，要用什么样的第一句话要怎么讲，开口讲的时候呢，不要引起对方的一种的那种防备，好像就是说要没事找事的这种感觉哈哈，而是就是用一个很多的一些的温柔，还有就是很客观的啊，很客气的这样子，慢慢带进这样的比较你们不同的这些的观点的议题，越是两个人想法不一样，你们要展开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时候，前面的这些的动作要做得更多一点，就是说你要布局，就要看一下讲话的时机合不合适啊。如果他饿着肚子，你千万不要提这种事情，对吧？啊，就是他就很累的时候，你也不要提，对不对啊？就是很轻松的时候再慢慢提，先谈小孩子啊，这儿子，哎，最近他有什么样的进步啊？你看到他啊美好的那一点，你心中很满意的那个部分，你先分享，慢慢再带入到我们怎么样让他更好啊，有些想法再讲谈出来，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在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气氛里面，你自己也是很正面。然后要谈带出这个话题的差异性呢，就不会那么的明显啊。然后其实你们的立足点都是因为就是为了孩子好嘛，好，对吧？
所以姊妹啊，我呢可以呢整合一下呢刚刚谭馨师母给你的一些建议。我们非常高兴可以听到姊妹有跟你的丈夫开始因着一个沟通哈，虽然吵架呢大家好像觉得需要避免，可是呢只是你们这样沟通过来以后有改善了。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呢，就是说怎么可以比较好一点的沟通呢？刚刚我就做了一些笔记了，就是谭馨师母说的，我们先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每一次跟你的丈夫谈话的时候呢，可能姊妹就要找适当的这个地点呢，这个时间呢，还有呢，这个讲话的方式，开始的时候先谈呢好的、正面的，这个孩子的一些好的进步的，我们可以学习用这些方法来铺陈一下这个沟通的一个平台呀，然后呢这样子你跟你丈夫的沟通呢会更加的优质啊。我们说那我相信姊妹可以先试试看好吗？好，这个今天师母给你的这个建议好啊，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继续跟你跟进呢，我们下一次呢也可以再找时间跟陈姊妹继续的关心你，特别在你跟孩子的这个互动还有这个学习上，好不好？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姊妹，那你如果有什么你觉得发现到的新的问题呢，都鼓励你可以呢，先写一个电邮或是短信给我们呢，在里面告诉我们，然后我跟谭馨师母可以沟通多一点点，我们再跟你回应，好不好？
好的，佳妍老师。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喽。
好的，
好的，你要加油，
谢谢你们的带导
啊，不客气。好的，好的，那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
好的，
好，再见，
佳妍老师，
再见，
谭馨师母，再见，
神祝福你，再见。
粉底，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暖暖，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想象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献上所有，毫无
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你好，刘姊妹。
啊，喂，你好。
哎，刘姊妹你好。我们今天呢，特别找刘姊妹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哈，还有另外一位的师母谭心师母在，她是一位跟我一起做辅导的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呢，你第一次打电话来是谈自己一个读考研嘛，这个也很多的压力嘛，我也有跟你继续谈了。我希望刘姊妹可以跟谭心师母也可以了解一下你的学业跟情绪的那个状况，那我就让你跟谭心师母谈一下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了。
啊，好好好。
刘姊妹平安，我是谭心老师。
嗯，老师您好。
是，你好，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吗？
是，上次呢刘姊妹跟我们说过，她是一个研究三年级的学生，对吧？因着一些功课的课业上的压力哈，也有忧郁的情况。要不这样，刘姊妹你详细一点跟谭心师母讲一次哈。嗯，
好的。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可能有一两个月吧，然后一直在写自己的毕业论文，然后这段时间呢又是有另外的一些事情，但是那个事情呢又是可能比较超出我自己的能力范围的，就是没办法应付两个事情，就是另外有一个课题组他可能安排了很多任务给我，然后自己一边又有毕业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可能最近有很多一些考试呀，就是招聘考试呀，可能虽然我可能想考博，但是可能还有考试的事情，然后就是导致自己压力非常的大，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自己有一种不好的情绪和想法，可能会去伤害自己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没有实际的行为，但是自己就觉得和以前的自己是完全不太一样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困扰我。
嗯，现在你睡眠好吗？
现在还好，因为之前就是有跟黄佳燕老师就是通过电话嘛，然后他给我的建议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有按照老师的说去做，所以最近就是能察觉到自己情绪的变化，然后会好，稍微好一点。
是，现在压力还在吗？现在压力还是？
对，
因为你要写毕业论文，哇，这个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听到你这样讲，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女孩，你非常的用心，而且呢真的是你的能力也很强，所以别人都找你都把事情丢过来给你请你解决哈，请你帮忙，所以你是一个是很有能力的女孩哈。但是毕竟嘛，
谢谢老师，
还是你承受的压力，对不对？但别人可能会从他的角度来看说，哎呀，我请你帮个忙，但是你已经是真的是已经到头了哈，已经都满了，所以就是一点点在外加的东西， 都会让你都快要击垮你了哈，有这种的感受，对吧？
哦，是的，是的，是的，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这个任务，就是额外的任务，可能不是说那种非要我完成的，但是因为那个老师就是比较相信我嘛，然后又不想让他失望，但是自己又做不到，然后就会很
是
不太好的感觉，
因为你求好心切。你也是希望完美，
哦，
啊！老师交代的，你很敬重老师，你当然是希望能够满足你老师的期待嘛。就你可能呢，就是
可能就是这样。
哎，你有对自己的期待，然后呢，你周围的人也对你期待，你也想要去满足他们。哎呀，这个加起来不得了啊！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就是怎么样提升你的自我保护的能力啊。就是有些事情超过界限了，超过你自己能力的界限了，那你还要硬压自己的话，就会受伤啊。心情不好，你带动你所有的事情都整个都会慢下来啊，不是那么顺，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做那些事情，就是可能自己越想去做，但是因为事情太多了，所以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躺在那里什么也不想干，然后反过来就会对很难受。就像您说的，就确实是这样。可能我以前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我应付不了的时候，就会觉得这都怪我，是我没有应付好，然后就不会觉得是事情太多了。这也是上次跟黄佳怡老师打电话之后，就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是的。所以就是说呢，一个太完美，要求自己太完美的人呢，常常就是第一个就伤害到自己哈。所以如果你开始学习觉察到，这样子我干嘛要求完美啊？哦，因为你自己都能力都承受不了了嘛，你的时间有限，你的体力有限，你的智慧能力各方面的精力有限，怎么可能一下子承受这么多？这个时候就。你现在已经身体已经在说话了，心情已经在对你说话了，那么抗议，对不对哈？所以你就开始呢，就要学习怎么样保护好自己。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嘛，爱自己是这个是本来的事情，就应该需要爱自己的哈，不要让别人来欺诈你，对不对哈？就是压迫你嘛，不要嘛哈。所以就是说，我们教你呢，怎么样？去第一个呢，要辨识你自己的情绪，有不好的情绪，你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过头了，对吧？哈，那个情绪呢，是跟着你的压力来的嘛，哈，情绪不是坏事，情绪是很好的。那你有这个不好的情绪，哎呀，那个很想发脾气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就是无力感等等，挫折感等等，这些都是警讯。所以你就是，有了这个讯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不要只是待在这个讯号的里面，而是你要说哦，原来现在我要开始做点事了，为自己爱自己的动作了哈，那你就知道去解困，对吧哈？去解困，你是一个研究生，你的知识都丰富，所以我一讲你就懂啊。我觉得就是很容易，你会很快的。
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是
你刚提到的，就是要要让自己就是。让自己快乐嘛，或者说爱自己，但是好多时候就是我长期以来就是可能我都是比如说老师让我怎么做或者什么，我就会尽量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好像让我快乐，我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件事情是相违背的，就是我可能会把自己的快乐压抑起来，然后去为了满足老师啊，或者说我的家人的对我的一些期待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还是跟完美主义有关吗？还是说就是
这是有一些的误区，
我好像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快乐起来，就是好像会和我的那种观念会有冲突，就是我觉得当我自己快乐的时候，我就没办法达到他们的要求，然后就很矛盾。
很好的一个讨论啊，很重要哈，你已经抓到你自己的状况了哈。那你有信耶稣吗？
是有去教堂的，但是就是大学的本科的时候一直有去，然后但是最近就没有去了。
那你有读过圣经吗？
有，就之前去教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起读经嘛，但是最近的话就没有了。
你知道你 耶稣爱你，然后为你钉十字架，然后为你舍身流血，为你死，然后也为你复活。你知道这件事吗？
嗯，知道。
知道，好，那你就想想看哈，快乐并不是罪啊，对吧？人在快乐的时候，你去做任何事情都很轻松容易的，对吧？在心情好的时候，你做事情特别顺嘛。其实心中的平安喜乐是我们得力量的一个力量展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做啊。所以你照顾你自己的，你就要呢就在轻松平安喜乐的情况之下呢去做那个很繁重的工作，那你这样子呢就会不会受压抑啊，你就会很快的就有效果啊，你也可以持久啊。所以你刚刚讲说快乐好像是一个罪恶感，好，我怎么可以快乐呢？那么多人期待我，不是的，这个是一个偏差的一种看法啊。那越是沉重的事情，我们越要让自己呢在很平安很喜乐的心情底下，才有办法去承受这么重的负荷，它就压不垮我们。所以但是呢，你的平安喜乐，你的快乐呢很难从自己找，因为呢你所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压力，对吧？所以你要跟你快乐的源头，你要跟你快乐的源头连接。我说的快乐不是去享乐啊，我说的快乐的定义不是享乐，而是轻松自在。对，那个力量是从里面出来的啊，那个是非常宝贵，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人真的很多人追求不到的，对吧？所以那你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呢？你要知道爱就是让你快乐的来源。如果你感觉到你是被爱的，那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啊心中很有满足，对吧？那你再去做一些沉重的事情呢，那你会觉得说带着满满的爱，然后呢很有自信的去做，你是不是会有效率啊？
是的是的。
对对，所以我有两方面你要来帮助自己的哈。第一方面呢，找到快乐的源头搭上这快乐的源头你就有力量产生。第二个呢，你对于外界给你的压力要辨识，已经捞过界了，这些的压力已经超过你自己所能负荷的，会压迫到你自己的毕业论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优先次序先条列出来，毕业论文是你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第一优先，
对
对吧？所以呢，如果压迫到第一优先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就要有所划清界限。划清界限就是说立下界限，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老师或者是其他的人外来的这些的事情，那你要承认，你就对他们表达你的限制。你说哎呀，我现在时间已经排满了我很想帮你做，但是现在呢这个点上没有办法，可能或许在什么时间之后，我先忙完这个之后我就来全力帮你做，可不可以？就第一个你表达界限的一个范围，就是我不能，就是说我有限，我不是不愿意，我的心愿意诚意要表达，但是你的能力要讲清楚，我的时间只能到哪里，我的力量只能到哪里，你要讲清楚，人家才理解，人家也不愿意做坏人去压榨你，他们只是不理解你没有说出该说的时候，你没有说出来你的状况，对吧？
是
爱他们，你也是很愿意能够完成他们对你的期待，但是呢这个优先次序呢你自己要抓紧，你在设立这个叫做设立界限，就是向别人要设一个界限，说你不要再过来了但是你的说法设立这个界限的时候，你是带着诚心诚意美好的谦卑的态度，然后表达自己的有限，表达自己的有限，各方面的有限，这样呢就是呢拒绝，做一个拒绝或者是一个推延延后， 对吧？让人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然后你可以说采取主动，就是说，嗯，当你表达说啊，我现在不行，可是如果我什么事情做完的时候，我主动给你联系，我可以做，我就可以立马就帮你，你就表达一个很好的一个诚意，对吧？啊，那这个诚意呢，也在你的界限范围以内，你可以做得到的，那你又没有伤害到关系，是吧？那知己知彼啊，这样子，所以适度的表达自己的界限没有办法做到。啊，你说我现在已经睡眠不足了，我现在已经啊这个怎么样状况了哈、啊？你要这样的去表达。他们如果失望是他们的事，因为他很想得到你的帮助，但是你没有办法这个时间点帮助到他也没有关系。他如果对你失望，那是他的事情，他个人的事情，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觉得因为他失望你得罪他，没有没有，你不需要，你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一个爱自己的动作，你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的。你如果有能力，你对他们交办你的事情，你也是很认真的去做，对吧？你不是随随便便欺骗啊，或者是什么的夸大呀、啊，什么没有？你就是很诚实的这样讲。
哦，对对，我觉得您说的就是很诚实。
对，对，就是很诚实。
就是虽然我们
不要觉得说
我可能不会拒绝的问题，但是您就是很好的解答了我没有提问您的困惑。
对。你所遭遇的这些的难处，你也要很开心，要很感恩，感恩给你这个机会学习，啊，碰到这个结果，你痛苦到，就是让你痛苦的结果，这个结果才会让你去反思嘛，对吧？所以，
嗯，是的，
没有满足别人，啊，或者是自己碰到困难，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都是爱自己的一个机会，让你知道哦。我原来我要这样爱自己，我之前不懂哈，这样，所以这是很好的发现到问题，并且去面对问题。我觉得你很棒，就是你会求助，你会赶快去找资源，我觉得很棒哈。问题就很快就可以解决啦，啊，就说就会困难。
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下子还是调整不过来，就是我把您刚说的都记下来了，但是就是可能自己去做到这件事情，可能有时候还是要再过一会儿。
对对，你就想清楚，你要先想好怎么讲，他会怎么说，然后你要怎么表达，你先自己就是操演一遍，啊，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说的很自然、很顺畅，哎。你要自己操演一遍，先想好怎么回答，他们可能会怎么样的期待，他们也会可能就说，哎呀，你是我最好的学生啊，然后你做的我才我信任啊，哦，你不帮我的忙我就完啊，比如说这种要求你啊，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老师会跟我说你不读博真太可惜了什么的，然后我其实不想读，但是我所以这件事情也其实挺纠结的，就是我可能我不太想读，但是我老师就是总是说你真是太可惜了，为什么不继续读呢？就是这样。
你说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想一想。
对，所以你就是事情，你自己的事情是你自己在掌管，别人是没办法，别人一直要压，要把次要的要压到给你，变成你的最主要的，那这样不行啊！所以你自己要保护你自己啊，优先次序定好了以后，啊，像你做写毕业论文也是这样，跟你的题目不相干的东西，你都要丢，对吧？切割，你绝对不能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找资料的时候这个也要谈那个也要谈，跟你的主题无关的，你同样要舍得丢掉，对不对？
嗯，
那你其实这跟你写毕业论文是同样的道理，你对于关乎你最重要的事情优先次序已经影响到你的底线了，哦，那你就要丢掉放弃，这是好的。
好的，
你要看见这是好的，对他来讲他可能不满意，但是重要的是你在你做你自己的主人啊，啊，
哦，
啊，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在掌管啊，不是他呀，他不决定你的人生道路啊，是你自己要掌管啊。哦， 所以关系可以保留啊，跟老师很好的关系可以带着诚意谦卑啊，然后呢表达自己的有限哈，这个界限的拿捏是需要操练哈哈啊，第一次啊可能有点讲不清，然后再用再写微信再表达一次，说老师对不起，我刚才讲没有讲得很完整，我再补充，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哈，就是各方各面呢你去把这个界限立好，那你就这样轻松了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是第一个立界限的，这个要学习。第二个就是你的喜乐要跟这位给你生命的主耶稣连接上，你要常常为你自己的事情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第一个要看见他的爱，他是不是爱你啊？你要确定主耶稣为你舍命，他的爱再没有比这个更大了。他要救你的灵魂不下入地狱，他要救你不要灭亡，他就自己为你舍命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要常常默想耶稣对你的爱，这么大的爱，你的人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你的灵魂得救没有，这个世界上你的毕业论文都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你将来你是属神的，你是到在你是天堂去的，你的灵魂的价值比一切都重要，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你的学位这些都有一天都会消灭，这地上都会过去嘛，时间会通过，但是你的灵魂是永恒，你的灵魂的归处你一定要掌握好。好，
是的，
所以你要知道这位为你的灵魂舍命流血的主耶稣，他在千万人中他就认识你，他就为爱你，他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你舍命，他就为你做，乃是他要救你的灵魂。所以呢，这一位爱你的主又随时随地，主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朋友，你看他愿意做你的朋友，所以你最好的朋友，你所有的难处可不可以告诉他？可以呀、你说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啊，这个接下去下一步要怎么办，哎呀老师又来这个电话或者怎么样，主耶稣你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哈，让我能够啊守住我应该守住的哈，你给我力量哈，帮助我知道怎么回复我的老师，
对
这些等等啊，所以这个是你要天天每时每刻啊来亲近他啊，当你觉得你已经感受到主的爱是这么的真实，哎，你的力量就出来了，你就有满满的啊力量，被爱的满足，你也会爱自己了。
对，
好，这两点。
好的。
好，姊妹，今天谭心师母给你这个两个方向，就是要搭上快乐源头，还有辨识自己的界限压力等等啊，这两个很重要的，你要记得。我也有一个书籍可以介绍你的。我们在后台再告诉你，你可以再发电邮给我们，我把那个书名也可以发给你，就是讲界限的。这个是美国的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写的一个叫做《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这个书本是非常非常全世界很多的基督徒都有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书你可以找找看的，因为我也不确定有没有这个简体版，可是应该是有的。那我
有的，
对，有哈。那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书名发给你，你去找找看，这个书非常好看，好不好？让你自己了解。
好的，是发邮箱吗？还 是
邮箱
之前的短信？
都可以。
好的，
好
辛苦你们了，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没有，好，感谢主哈，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好，谢谢。
再见，刘姊妹。
AI 呀 ，AI。
陈爸爸你好，需要帮助吗？
我家那个小大人对我的态度很差呀，他以前不是这样。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父母们，青少年们，您是不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呢？空中辅导全新栏目扑朔迷离小大人，3月31号开始 逢星期一播出，为您解开青少年的迷离心境。
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大家听过了我们一个新的栏目的一个广告，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这个栏目主要是针对家中有青少年的父母，或者你本身就是照顾青少年人的这些老师，或者你自己就是青少年，想要多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在成长的阶段当中会有这些行为或是想法，我们都可以透过呢这个栏目一个比较有趣的手法，透过 AI 小助手帮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这个栏目在昨天开始播放第一集，我们在每个礼拜一都将会播放，所以请大家留意收听。今天也很感恩可以跟两位的姊妹互动，无论在他们的家庭或是学习当中都面对着很多的压力，所以我们自己的情绪健康呢，还有自我关顾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呢送给大家的那一句经文，曾经有牧者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非常好的提醒，他说自我关怀并非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须。通过关爱我们自己呢，我们是在荣耀我们身体跟灵魂的殿啊，这个呢让我们可以更真实更有效的为神的国度而活。是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自我关怀。当然要做到一个完整的自我关怀呢，这个是不是一步登天，不过起码开始有这个意识，我们就可以呢有所行动。请大家也可以多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健康咯。我们是非常乐意的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在情绪方面真的是有这个需要，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拨打热线13229966322，或是呢，我们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直播的时间7点到8点，精神健康热线当中，廖医生和周师母都可以呢来解答大家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锁定下个星期二的精神健康热线的直播时间。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心将要破碎。